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六章，生活中的小事。关于婚姻的几句话。当看婚姻为极大的事，像生死一样的重要，这样你就不会草率谈爱情定婚姻。为婚姻的事详细考虑，观察对方，征求长者和师友的意见都是不可少的。但是更要紧的乃是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诗篇37篇第五节的话。另外，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要看清楚，婚姻不是关于一时的幸福跟快乐，乃是关于一生的祸福和成败。论婚姻的时候，把容貌、金钱、财产、势力放在最前面的，大多数都不免遭遇痛苦、失败和悔恨。基督徒定婚姻的时候，应当注意德行、学识、体健、才能，但是比这几样更要紧的乃是信仰。虔诚爱神的青年男女必须得一位虔诚爱神的人为配偶，否则不如独身生活，还少受许多痛苦。借着美丽的衣饰、芬芳的化妆品、电影院、跳舞场、剧场、餐馆等等的事物为媒介所成就的婚姻，后来不是反目离婚，就是一生饱尝痛苦。一个女子万不可嫁给一个忍心离弃自己妻子的男人，一个男子也万不可娶一个忍心离弃自己丈夫的女人。这样的人既忍心离弃自己结发的妻子或丈夫，又何难在将来的一个时候离弃你呢？完全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固然是我们所不赞许的，但是青年人在择偶这件事上不请父母指导，不征求富有经验的师友的意见，更不安静等候神，只凭一时的血气冲动就贸然的订婚结婚，这件事的危险性更大。讲究装饰、喜爱交际的青年女子是许多青年男子所爱慕的，但是这种女子中能做贤德妻子、为丈夫梁柱的却是极少极少。订婚姻不可太忙太快，常看到不敬钱的青年男女因为某种缘故爱慕一个前进女子或男子，便戴上一副敬钱的面具，装作一个敬钱的信徒， 如果对方不耐心观察，误认这个男子或女子为前进的信徒，就贸然订婚结婚。等到结婚以后，那不敬虔的人目的既然达到了，就显露出他的真面目。请想，对方要感受何等大的痛苦，遭遇何等大的损失。但是假面具欺人只能在一时有效，日久终必显露出来。如果青年信徒在订婚以前能安静等候，详细观察，更恳求神的指示和引导，便不落在这种祸患的坑中。有意同你订婚的那个男子或女子，因为遇见一个比你更美貌更富足的男子或女子，就离弃你去同那个人讲爱情，你不但不可痛苦失望，反要欢喜快乐，感谢神拯救你脱离了将来的危险和痛苦。这种好色贪财的人绝不是你的好伴侣，幸而他早日离弃你，你还不致受什么很大的损失。如果不幸你同他订了婚，结了婚，将来必难免发生极大的惨剧，那个时候你所要受的痛苦真不堪设想了。两个未婚的男女如果不确实知道有结婚的可能，就不可多有来往，恐怕发生情感却不能结婚，因此发生不幸的结局。不要轻易向异性的人发爱情，因为这与作茧自缚是一样的危险。有妻子的男人或是有丈夫的女人，若再向异性发男女间的爱情，这在神的眼中看就是淫乱的罪。有了妻子的男人一旦遇见比自己妻子更可爱的女子，就恋慕这个女人，因而用诡诈带自己妻子，甚至设法弃掉自己的妻子，好娶他所爱的那个女子。他结发的妻子敢痛苦不敢，伤心不伤心，就是死不死他都不闻不问。这种人真是世上最残忍没有良心的人。我请他们听一听神的言语。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迟早有一天，神必照他的公义报应这个残暴自私的人。无论人喜欢听不喜欢听，主耶稣的教训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这样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些信徒的婚姻是由他们的父母包办而成就的，他们在许多事上真感到极多痛苦。不幸的人遇见这种情形就设法去离婚，但是他们为顺从神的命令，为顾惜他们那无知可怜的妻子，为不肯做别人的绊脚石，绝不起离婚再娶的意念。这种人在家庭中自然不免多受试炼，他们人生的幸福也不免因此减少许多。但是他们将来在神面前一定要因着他们爱神爱人的缘故得着特别的赏赐。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世事静方见，人情淡始长。这四句诗的末两句对于青年人的婚姻问题实在有不少的贡献。维持夫妻中间长久的感情和家庭中的幸福，有三样最重要的事。第一是相爱，第二是相敬，但是比这两样更在前面的一样是，乃是夫妻同心 敬为神。关于交朋友的几句话，箴言书13:20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世上真有智慧的人，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世上最愚昧的人，就是不信神的人。交友有许多应当注意的事，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亲近敬畏神的人，远离不信的人。信主的人绝不可与不信的人做密友。经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是哥林多后书6:14-18。信徒生活在世界上，不能不与不信的人同处来往，但是绝不可与不信的人做亲密的朋友。许多热诚的信徒就是因为结交不信的人，日久天长，竟然和那些不信的人同化，或是失去信心，或是陷在最终。我们岂可不加以谨防这种危险呢？信主的人绝不可与自称为信徒，品性却不端正，而且沾染污秽的人做密友。提摩太后书3:1-5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有许多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戴着基督徒的帽子，生活行为却完全随从魔鬼。你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所受的损害，有时比跟不信的人交朋友所受的损害更大。交朋友最重要的本分是彼此兼顾信心，砥砺德行，在软弱的时候互相扶持，在伤心的时候彼此安慰，一方遇见患难，对方应当救济；一方感受缺乏，对方应当补足。在这些事上，你若希望你的朋友这样待你，你就当先这样待你的朋友。你的朋友肯把你的过失告诉你，这是证明他是真爱你。你当特别敬爱他，亲近他， 接受他的劝告。纵使他的劝告是错误的，你也不应当责怪他，因为他的看法虽然错误，他的心意却是可取的。友谊绝不可因为富贵贫贱而改变，这样的行为是自私自利、卑鄙可耻的，更是神所憎恶的。你的朋友在患难当中，在困苦缺乏的境况里，正是你尽有道的时候。你万不可掩面不顾，应当竭力去帮助他、救济他。你这样做不但是爱他，也正是爱你自己，因为你也有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你若真爱你的朋友，就当将他的过失告诉他。仕途险恶，人心诈伪，许多没有经验的信徒因为轻易交友，被人利用，被人欺骗，受了很多无谓的痛苦和损失。你在交友的时候务要谨慎，不可太快跟什么人交朋友。在未曾清楚认识一个人之前，不要把你一切的事都告诉他，也不要把重要的事物交托他。不要因为一个人口中说的话十分甜蜜、十分好听，就认定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好。许多极坏的人能说极好听的话，总要用长时间详细查看他的行为、生活和人所不注意的小事，看他是否诚实清洁，是否言行一致，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和一个不诚实的人做朋友是一件极危险的事，绝不可跟一个不孝敬父母、不友爱弟兄的人做朋友。他对待骨肉之亲尚且这样，对待朋友怎样也就可想而知了。绝不可跟一个卖主卖友的人做朋友，因为他将来也会卖你。与朋友交往，不可一时感情太厚，过往太密，这种交谊很难保持长久。所谓世事敬方见，人情淡始长，这是经验的话。诚实守信，光明坦白，是维持友谊的要素。与朋友相交，见到利益不要跑到前头，遭遇患难不可躲在后面。朋友相交，当彼此亲爱，更当彼此敬重。不要忘记为你的朋友祷告，这是帮助他最好的方法，也是朋友相交、彼此当尽的本分。不轻易结交朋友的，才能不轻易离弃朋友。与诚实可靠的人做了朋友以后，断不可对他有怀疑、猜忌的心，要信任他，对他推心置腹，相见已成，这样才能得着他的心，而且使你们中间的友谊越久越深。喜欢猜疑的人，不容易得到长久的朋友。关于基督徒职业的几句话：凡是正当的职业，不羞辱神的名，不与别人有害，不损害自己的信仰和德行，都是基督徒可以做的。只是基督徒无论做什么职业，都不可随从世界上那些虚伪、自私、污秽不义的习尚， 只当以神的教训为准则，宁可因此受物质方面的损失，也不可以从俗陷在罪中。基督徒为别人做事，总当十分忠心，十分殷勤，不偷闲，不旷时，不在办公的时候做自己的私事，不将自己当办的事推给别人去做，不可在人前就殷勤，在人后就懒惰。基督徒所做的事工如果是有定时的，就当按时候到，按时候走，若非有特别原因，总不可晚到或早走。基督徒无论在哪里做事，总不可取不义之财，连一点都不可取。不可用诡计将公款入私囊，不可受人的贿赂，不可在为公众办事或购物的时候从中得钱，不可因为别人这样做，你也就这样做。当记得，你是基督的门徒，你的主鉴察你一切的行为，将来还要照你所做的报应你。基督徒无论在哪里做事，不可私取公家或别人的东西作为自己私人使用，不可将公事房里的东西拿到私人的住处或自己家里去使用，不可将公家的家具、器皿、柴煤以及其他的任何杂物运到自己家中归自己占有，不可使用公家的仆役为自己办私事或是家中的事。小儿至于公家的报纸、信封、邮票等等，都不可为写自己私人的信取来使用。社会上最多数的人都惯做这种不义的事，但是你是基督徒，你绝不可效法他们。基督徒无论在哪里做事，用人都当以才德如何为标准。才德可以胜任的就留，才德不足以胜任的就去。不分亲疏远近，用人总当一秉大公，不可徇私引用自己才德不能胜任的亲友。引用才德不能胜任的亲友是一件最可恶最可恨的事，也是社会上许多事业腐败到不可收拾的一个大原因。基督徒务须竭力戒绝这种恶行。基督徒无论在哪里做事，都绝对不可假公济私。比如一个人在铁路局或是火车站服务，为他的亲友弄一张免费车票，或是关照他们一下，使他们免费乘车。或是一个人在公家医院里服务，有他的亲友来诊病，就为他们免费诊疗，或是免费取药。或是一个人在学校里服务，有他的亲友送子弟来报名做入学测验，就为他们活动以致录取。或是一个人在一个公共游览处所服务，有他的亲友到那儿游览，就是他们不按订章购票入门。或是一个人在税关服务，有他的亲友运送或是携带当纳税的货物，请他关照一下，就可以不照章纳税。还有许多这一类假公济私的事，这都是欺骗和偷窃的行为，都是神所憎恶的。基督徒万不可做这些事，宁可为此得罪亲友，不可行不义得罪神。如果在你以上的人叫你做什么不合真理的事，你当推辞不做。不要怕为这事得罪他，纵使你为这事打破饭碗， 也不可让步。这样做有时诚然不免遭损失穷苦，但是你可以放心，你绝不会因此饿死。因为主耶稣明明应许我们说，若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身体方面所需用的饮食衣服都必赐给我们。马太福音六章31-33节，主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是永远不会失信的。基督徒做买卖不可用虚假的方法赚钱，当用公平的升斗，当有一定的价钱，不可欺弄外乡人和外国人，不可拿次等的货冒充上等的货，不可拿陈腐的食品假作新鲜的食品出卖，不可多收买主的钱。基督徒制造物品不可拿不好的材料冒充好材料，不可冒用别人的商标，或用类似别人商标的商标欺弄人，企图推广自己的货物。这不但是得罪神，而且是犯国法的事。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工，都当谨守诚实、殷勤、忠心六个字的要诀。会实用这六个字的人，一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基督徒不可做投机的事业，这不但损害自己的德行，而且也很容易自取祸败。基督徒不可做与人有害的买卖，就像售卖彩票、奖券、赌具、烟具、毒品、烟酒、会淫的小说、画片、祭祀假神的用品以及其他这一类的货物。没有做这种买卖的固然不可去做，就是已经做的也应当设法改业。这样做当时或者不免有些困难，甚至受些损失，但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能为爱神爱人的缘故忍受这些，他一定会从神得到大的赏赐。基督徒在这样黑暗邪恶的社会中做事，要想做一个十分诚实、公正、清洁无过的人，诚然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但是我们的主就是要我们做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人是极有价值，而且是极有福的事，但是必须出相当代价。这种代价就是感受困难、遭遇损失、少得金钱、多受劳苦。此外还不免受人笑骂、讥议、轻看、反对。但是主的应许就是给他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10-12节，那其中的应许是这样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基督徒到一个新地方去做事，其实就当勇敢无畏地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并且表示自己绝不取不义的钱，不做非义的事，拒绝同人不正当的邀请，不随从他们追逐罪恶中的娱乐，就像赌博、吸烟、 醉酒、嫖妓、跳舞以及这一类引人堕落的事。若是在起初立下这样一个好根基，以后就很容易站立得稳。如果起初就随从大家，不敢承认主民，不敢拒绝罪恶，以后再想振作，再想得胜，虽然不能说绝对做不到，不过总是难上加难了。基督徒无论做什么职业，都当十分留意保守自己的信用。信用是一个人处事最宝贵的事物，同时最容易丧失的，所以随时随地都当战战兢兢地保守它。不要作假说谎，不要取非义的财物，不要轻易允诺什么不一定能做到的事，不要爽约，不要食言，经手的款项要清楚，不要挪用公家或是代人保管的财物，不要轻易借贷，凡是容易毁坏你的信用的事都不可尝试。如果你有相当的职业，看别人做什么职业或买卖发了财，切不可起贪心，急图改业。许多人这样做，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新的事业做不成功，旧的也无法挽回，弄得鸡飞蛋破，后悔不及。你不可再蹈他们的覆辙。属世界的人无论做什么职业，目的总不外乎为自己求名求利。基督徒却应当存着荣耀神、服侍人的心做一切的事。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做工不要酬劳，经商不要获利，这是他们努力当得的酬报，也是他们养生所不可少的。不过他们做事不当以得利为目的，只以荣耀神、服侍人为目的就对了。基督徒无论做什么职业，都不可忘记除了他们所做的职业以外，个人都有一种在自己的环境中传扬福音、领人归主的天职，这是不可推卸的。怎样可以有快乐的生活？要完全信靠神，信靠神的大能、慈爱、智慧，信靠神的应许和他口中所说一切的话，对这些事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把你的重担放在神的脚前，把你的困难交在神的手中，要记得他不只是全能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父，没有什么事他不能为你做，也没有什么事他不愿为你做。不要惧怕，也不要忧虑。惧怕和忧虑是毁坏基督徒快乐生活的两大仇敌，也是基督徒所犯的两样大罪。一个基督徒如果惧怕忧虑，就证明他若不是藐视神，就是不信任神。一发现自己犯了罪，无论大小，就立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一点不要遮掩，不要迟延。罪恶跟快乐的生活是绝对不能并立的。诗篇32篇把这个真理说得相当清楚透彻。如果有什么事临到你，使你伤心，使你苦闷，使你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你，你就当记得主耶稣的话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这是约翰福音13章第7节的话。常常数算神赐给你的一切恩典，常常思想神给你的诸般应许。无论遭遇什么损失、祸患、逼迫、困难，都当记得有神的美好旨意在其中。这些事临到你，也许是因为你自己的过失或别人的错误，但是你当知道，若没有神的允许，他们就绝不会临到。不要让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代替神占据你的心。不要使你和神中间的交通有一日的断绝。要有宽大的心肠，别人无论待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一点不要将这些事放在心上。不要让一点恼恨、报复的心思存在你里面。如果你常纪念别人待你不好的地方，第一个受害的就是自己。为善最乐，所以加拉太书6章10节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多得人的爱，便多有快乐。但只有多爱人的人，才能多得人的爱。我们不应当为求自己的快乐才去爱人，但是我们爱人以后，自己总会多得快乐。凡事当存知足的心，要想到世上还有比你更贫穷的、更软弱的、更可怜的、更不幸的，还有患病比你更重、受苦比你更深、流眼泪比你更多、遭打击比你更甚。想想他们，比比自己，就不能不知足、不快乐了。看人的时候，不要只看人的短处，也要看人的长处。有刺的植物固然扎人，但是它们也开美丽的花，可供人欣赏。多看人的短处，使你心中越来越痛苦；多看人的长处，使你心中越来越快乐。当纪念别人待你的一切好处，就是极小的恩情也总不可忘记。别人对不起你的地方，却不当存积在心中。除了恨罪以外，不要恨任何人。看见别人得了好处，或见到别人比你自己强，总不可起嫉妒的心。不要注意别人说你好坏，只要主能说你好就够了。不要因为地上的财产受损失就难过，只要天上的财产不受损失就好了。在你的力量做得到的范围之内，要随时随地借着你的面容、你的舌头、你的双手散播快乐的种子，使别人多得快乐。要殷勤劳力做工，多做工就多有快乐。懒惰的人总不会有快乐的生活。自寻苦恼的秘诀。如果要自寻苦恼，以下就是方法。不要思想神加给你的恩典，只想你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和损失。 忘记别人待你的好处，常纪念别人对不起你的地方。凡事只看黑暗的那一面，一点不往光明那一面设想。常常忧虑你将来要遇见的种种困难和危险，一点不要信靠神。尽心竭力填满你的欲望，总不要存知足的心。不要看别人的长处，只看他们的缺点。多批评人，多定人的罪。不论看见什么人得了好处，总不可不嫉妒他。尽量的自私自利，不要使别人从你得到丝毫的好处。别人与你同处，对你说话，不论他有没有恶意，总不可不猜疑他是有恶意。放任你的脾气，一点不要约束，尽量的使他自由。生气，多生气，多生大气。这以上十条，如果你都能做到，保证是你心中不但毫无平安快乐，而且充满痛苦烦恼，又能弄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末了还会患失眠症，染肺结核，长毒瘤，入疯人院。